可以对窗户稍微开一开，好，尽量往前面坐。谢谢总。我们今天刚才唱的这首诗歌，其实跟主日波饼的诗歌，它的曲调是一样的。大家有没有发现？有发现啊，但是歌词不一样。好，我们感谢主，今天都是弟兄们选的诗歌都选到一起去了。你要选同一首诗歌不容易的，但是这个曲调好在一起是有可能的。好，弟兄姊妹们，这一段时间来，我们都有一些交通，无论是交通前面弟兄的信息，还是我们交通自己的查考这些周五的查经罗马书。好，我看弟兄姊妹们都有讲到一个相同的问题。好，我们知道这个福音的大能呢，临到我们的身上，不单单只是把我们从罪恶过犯当中拯救出来，好，不单单只是给我们罪得赦免。好，这个福音的大能有许多的方面，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个福音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好像显不出那么多来，是不是？他不仅要救我们脱离这些罪恶过犯，更是要把神儿子的性格支撑在我们的身上，好，让我们这个人显出神儿子的性情，显出神儿子的生命，好，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好，这个大能在我们的身上显出来的时候怎么是那么的有限，好像有一个拦阻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从弟兄姊妹们这样的一个交通里面，甚至有的弟兄姊妹们交通啊，还觉得自己不单单有一个主的生命在里面，甚至好像还有一个恶者的生命在里面，是不是？哦，总觉得这个有两个生命在里面拉扯。弟兄姊妹们，好，这里面那一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呢？我也听到弟兄姊妹们交通啊，常常说，哎，这个我怎么知道这个是不是神的声音呢？我怎么知道这是神的带领呢？是不是我们常常有这样的疑问，对不对？弟兄姊妹们，今天哈，我们来看一看这些疑问、这些问题的症结点在什么地方。好，我们首先来读一处两处的经文。好，在利未记，好，第一章3-9。哦，利未记第一章3-9。好，我们不常读利未记啊，读起来不容易啊。我们翻到了，在旧约圣经哈，我们稍微翻到了啊，等弟兄姊妹们翻到了，好，办不得弟兄姊妹们都有一本这个手上的圣经，我看大家都用手机哦在查找。OK， 我们翻到利未记第一章3-9，我们翻到了，一起来读。好，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
他要按手在燔祭生的头上，
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把血洒在门口坛的周围。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把燔祭牲切成筷子。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摆在火上。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并脂油摆在坛上火的柴上，但燔祭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我们再看罗马书12:1，我们非常熟悉的一节经文。好，罗马书12:1，我们刚刚查过的。 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好，我们翻到了，可以一起来读。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好，我们圣经读在这里，我们先来有一些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实在是爱我们的主。早上在主你自己的家中，为你的儿女们摆设这丰盛的筵席，让仇敌闭口无言，让仇敌暴愧蒙羞，为的是使你的儿女在基督里面可以得享一切的丰富。你因为你把你自己毫无保留的赏赐给了我们，不仅给了我们，更要成为让我们都在肢体里面成为主你自己的身体，让你的身体在这里彰显发表的时候，就吸引人来归向你。早上我们把主你自己的话语呈现在 你自己的面前，愿你借着赐人与智慧与启示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做解释翻译的工作，好使每一个人都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让主你自己的家中充满了主你自己的那一个馨香之气。早上我们仰望你，愿主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刚才我们的弟兄交通到亚伯拉罕。好，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思想一个问题，亚伯拉罕他献以撒的时候，他为什么能够有一个确信说这个声音是从神来的？弟兄姊妹们，在亚伯拉罕那个年代，圣经里面没有记载献耶和华献给耶和华的燔祭是用人来献的。好，倒是那些拜偶像行邪术的常常拿人来做燔祭的。弟兄姊妹们，有没有思考过一个这个问题？就是亚伯拉罕当他听到有一个声音要把他独生的爱子献在坛上作为燔祭，他里面怎么会有一个分辨这句话是从耶和华而来的呢，而不是从恶者来的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想弟兄姊妹有想过。弟兄姊妹们，有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就是亚伯兰是一个把自己献为活祭的人。弟兄姊妹们，好，如果我们这个人不把自己献给主，完全的奉献给主，你有一个最大的难处，你听不见主的声音，你听见的都是自己的声音，你里面存的都是自己的想法，就算主告诉你，你也不会听，因为你从来没有奉献过，从来没有把自己奉献给主过，你仍然活在自己的思维里面，思想里面。好，我们不过是在主的面前说 ABCD 四个答案，主你帮我选一个好了。好，我们看看我们想要的那个答案是不是跟主选的是不是一致的，如果是一致的，主你祝福他好了。如果不一致呢，你怎么知道呢这个是不是从主来的呢？如果不一致，我们就放一边了，对不对？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其实神给我们的那一个，可能从来都不是我们想要选的答案，都不在我们的选项里面。弟兄姊妹们，那一个你怎么知道神的意念呢？你怎么跟上神的脚踪呢？弟兄姊妹们，第一个就是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主。所以你知道亚伯拉罕是这样的人，他里面有一个分辨，因为他奉献了自己，他把自己当成活祭献给主。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呢？活祭这个词是使徒保罗第一次在罗马书用过的。没有一个祭是活的，所有的祭都是死的，所以活祭这个词本身就是充满着一个矛盾的词。 使徒保罗虽然把这个宝贵的真理向我们开启，但是活祭的实际在旧约里面就有。亚伯拉罕就是这样的人。创世纪十二章告诉我们，十二章的第一节，他告诉我们，我们看一下哈。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好，亚伯拉罕怎么讲？第四节，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他是一个全然奉献的人，他是一个把自己献为燔祭的人。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刚才我们的弟兄交通到亚伯兰他打败了四王，对不对？那个索多玛王来的时候，他说，你把你的人口向我留下，把所有的财物都拿去。亚伯兰怎么对他说的？亚伯兰在这个二十二节，十二章的在十四章的二十二节，对索多玛文马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弟兄姊妹们，亚伯兰他不愿意随从这个世界的脚步，他的所有的供应都是仰望耶和华神。这是一个献为活祭全然奉献的人。弟兄姊妹们，那到底什么叫做活祭呢？什么活祭又代表着什么意思呢？活祭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一生是献给主的，主是我们的主人，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就是这个意思。平常弟兄姊妹们也祷告，也说出这个意思来。那么到了真正出问题的时候，我的家庭出了问题，谁来负责呢？我的孩子出了问题，我的工作出了问题，谁来负责呢？不是说我们不要承担责任，但是那个解决问题的根源和能力在哪里？在于我们的主，因为他是我们的主人，他是这一切事上的主人。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我们的问题带到主的面前，因为我奉献了给你，你是我的主人，你在这一切的事上负我的责任。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事情，这也是一件非常划算的事情。这个是奉献本身所带出来的那一个积极的意义。弟兄姊妹们，我们说使徒保罗他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这个活祭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在人类当中第一次记载献祭是在哪里，还记得吗？人类当中第一次记载献祭的是谁？谁？亚伯，是吗？亚伯，对，记载的这个 是亚伯。但是我们今天来换一个角度来思考，我们经常讲亚伯，对不对？我们讲亚伯，我们今天把眼目不放在亚伯的身上，我们把眼目放在他献的那一个祭牲上面。弟兄姊妹们，大家都知道，在亚伯的那个年代里面，亚伯他牧养这些羊群不是用来吃的，对不对？这些羊群是为了用来献给神，用来献祭用的。如果你是那一只羊，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是那一个祭牲，是那一只羊，那么我们这一生的价值是什么呢？就是奉献给神，对不对？如果不能够奉献给神，这个羊的价值就没有了，是不是这样？它不是要来给吃的，它是用，不是供人做这个食物用的，它乃是说从小养到大，到了有一天他就被选中献给耶和华，就这么一件事。 如果今天你我就是那一个寄生，如果那只羊它有思想，赋予它思想，它的意义，它的羊的这，它的羊身的意义是什么呢？它的羊身的意义就是奉献给神。如果不能够奉献给神，它一生就没有价值，它活在地上就是白活的。啊，弟兄姊妹们，哦，所以这个寄生它有一个宝贵的意义。利未记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燔祭，好，它怎么是做，怎么被献为燔祭呢？好，刚才我们读过，对不对？我们读过，好，这个利未记，我们可以翻到这个利未记，可以思想一下这个燔祭的它的命运和它的结局是什么。好，第一个，好，这个燔祭你要献给神啊，好，要选一只什么？没有残疾，没有瑕疵的寄生，对不对？你可以选公牛，也可以选公羊。这是一个没有残疾，没有瑕疵的寄生。弟兄姊妹们，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人生下来是残破不堪的。为什么呢？因为罪恶让我们这个人是一个残破不堪的人。我们是将残的灯火，是压伤的芦苇。好，但是我们的主呢，没有嫌弃我们，好，他医治了我们，他的宝血赦免我们，他在十字架上拯救了我们，使我们这个人可以成为一个无瑕疵无残疾的人，在神的眼中看为宝贵。弟兄姊妹们，虽然很多时候你会想起过往那些不堪的往事，好，你会觉得自己里面还有一个很罪恶的生命在那里拉扯你，但是在神的眼中，因着基督的宝血，因着基督的拯救，我们是一个无瑕疵无残疾的人。好，这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事情。好，那么这一个没有残疾的公牛，接下来他要怎么样呢？当献祭的人把他牵到祭司那里的时候，要按手在他的什么身上，是不是要按手在这个寄生的身上？这个按手就讲到联合，对不对？好，联合它讲到什么呢？这个寄生的命运如何，这个献祭的人的命运就如何，这个寄生的结局如何，这个献祭的人的结局就如何。这个寄生如果蒙了悦纳，这个献祭的人就蒙了悦纳，是不是这样？好，所以这个联合的意思非常非常的宝贵。当这个祭生无瑕疵的祭生被带到祭司那里的时候，献祭的人按手在他的身边。好，祭生的命运就是我们这个人的命运，他的结局就是我们这个人的结局。好，我们跟他联合在一起。好，接下来你看，好，然后呢要怎么样？要把它给切成筷子，对不对？要把这个寄生切成筷子，要把这个寄生先把皮给扒了。弟兄姊妹们，好，把它的皮扒了，把它的绒美给去掉了。弟兄姊妹们，你是不是能够忍受这些辱骂呢？好，这个寄生他失去了他的皮，他失去了他的荣耀，失去了他的绒美。好，讲到我们这个人是不是愿意，哦，在人辱骂我们误会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如何呢？好，切成筷子，哦，切成筷子，这个是，哦，当我们的当这个寄生是可以被切成筷子，但是献祭的人，哦，在现实的在我们的生活实际当中遇见这些误会，遇见嫉妒，遇见辱骂，我们里面出来的是什么呢？基督出来的是什么？基督出来的是赦免，对不对？是慈爱。好，这告诉我们这个人，哦，有一个方向。虽然很多时候我们以辱骂还辱骂，我们以牙还牙回去，但是这个不是神要求要我们 所应该有的反应。好，基督的反应是赦免和慈爱，这是基督的反应。第四个， 他就讲到这一个燔祭要被全部烧在坛上，不留给自己，也不留给献祭的人，也不留给 祭司，好，全部烧在坛上。当他全部烧在坛上的时候，耶和华就闻到这是馨香的火祭。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喜欢闻这个味道，反正我是不喜欢闻这个味道。好，大概的那个味道，你们是，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们很喜欢闻，就像那个烧烤的味道，对不对？有些弟兄姊妹们，我们家太太就很喜欢闻，我是一点都不喜欢闻。哦，但是耶和华看他是馨香的火祭，在耶和华的眼中，他看那一个献祭的祭牲是蒙悦纳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好，这一个燔祭是讨神的喜悦的，这一个燔祭是为着神的，这个燔祭是为着神里面的意念的。好，燔祭，当我们这个人当作活祭献给神的，是为了神的心意，是为了神里面的意念为满足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上一次弟兄在我们当中交通，好，我们要进国度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是为了父的心意得着满足的，对不对？我们自己蒙了拯救，我们自己显出基督生命的荣美，那个是很好，我们得着满足，我们得着称义的地位，我们得着称颂了，基督在我们的身上显出来了，那个都很好。但是什么是让父得着满足的呢？好，让父得着满足，这个地方好，献为活祭，完全的献给神，是让父的心意得着满足的。好，是让父得着喜悦的，是神得着喜悦的一件事。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你觉得你做的什么事情是让神可以得着满足的呢？哦，罗马书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里面全部写的好像都是为着我们的，让我们这个人罪可以得着赦免，可以得着一个称义的地位，可以因着神的怜悯，因着神的应许，因着神的这样的一个拣选，我们可以成为神儿子的样式，可以给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式。好，这个都是好像是为着我们的。但是到了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一节，这一个好是为着神的心意得着满足的。好，所以这件事情在我们当中说是一件非常非常宝贵的事。如果一个人他愿意把自己当作活祭完全的奉献给神，他至少有三方面的表现。好，这三方面的表现我们可以看三个旧约圣经的人物，虽然他们活在旧约，但是他们却有新约的实际。好，第一个好表现就是他里面会有一个像孩子一般单纯的灵。如果一个人他愿意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他里面有一个像小孩一般单纯的灵。好，我们还记得这个撒母耳的故事，对不对？我们前一段时间有读过撒母耳，撒母耳还是孩童的时候，耶和华曾经向他呼叫他，对不对？曾经呼唤他，第一次呼唤他的时候，撒母耳他听不出来是耶和华来叫他，他以为是以利来叫他，他就跑到以利的面前说，仆人在这里，是你叫唤我吗？以利说，没有，快去睡吧。好，他又去了。第二次的时候，耶和华呼叫他，他又跑到以利的面前，他说，是你在呼唤我吗？没有。好，第三次还是这样，以利他才明白过来，原来是耶和华在叫他。弟兄姊妹们，在那个年代里面，耶和华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没有人愿意听神的话。好，所以我们的神也很少向人说话，不是说我们的神不愿意说话，我们的神非常愿意说话，我们的神愿意向每一个人说话，但是很少愿意向听神的话， 因为那个年代是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里面，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献为活祭，没有人愿意奉献自己，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里面，个人任意而行。好，第三次叫撒母耳的时候，以利告诉他，如果神再一次的呼唤你，你就到神的面前说，仆人静听。弟兄姊妹们，好，当我们的神第四次呼唤撒母耳的时候，他说，我在这里，耶和华，仆人静听。这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事。他一连四次都起来，来到神的面前，这个叫做像小孩子一般的灵。弟兄姊妹们，当一个人愿意把自己献为活，当作活祭奉献给神的时候，他里面有一个像孩子般一般的灵。好，这个灵使他可以能够听见神儿子说话的声音，可以听见神的声音。不单单是在这样，撒母耳这一生他都有这个像孩子一般的灵，他到年老的时候，他仍然有一个像孩子般的灵，是不是这样？当神借着撒母耳来膏这个以色列的君王的时候，撒母耳一连七次都听见神说话的声音。哦，不是，不是，不是。哦，当耶西的七个儿子在他面前走过的时候，他里面清清楚楚的能听见神的话，能听见神的声音。这是一个全然奉献的人，他能听见神的声音，他能听见神的声音，他也能传讲神的话语。所以到他到老的时候，从但到别是把神借着撒母耳所传讲的话语一句都不落空。他到年老的时候，他仍然里面有一个像孩子般的灵，能够听见神儿子说话的声音，听见神向他说话。这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事情。所以当一个人愿意把自己当作活祭全然奉献给神的时候，他里面有一个像孩子般一般单纯的灵。好，这个是撒母耳。好，第二个就是当一个人愿意把自己当成活祭奉献给神的时候，他里面有一个心意，就是为主的见证而活。我们知道但以理是这样的人，对不对？但以理他从年轻的时候他就被掳到巴比伦。好，因着他年轻俊美，好，他就被选到巴比伦的王宫里面。好，在那个地方，王的膳食，王饮用的酒要给他，他怎么说？他说，我不饮王的膳食，也不饮王的酒。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岂不是这个就会瘦弱吗？但是他对那一个太监说，不会，你试一试看，我十天都不饮用王的膳食，王的酒。但以理是一个为着主见证而活的人，他里面有一个意念，如果不能够为主的见证而活，他就不活了。但以理是这样的人，如果不能够为主的见证而活，他就不再活了，宁可死。他的一生是一个奉献给主的人，他的一生是一个为着主而活的人，这个叫做活祭。如果不能够为主而活，他就不活了，瘦就瘦了，死就死了。所以但是我们的神非与他同在，对不对？但以理是这样的人，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呢也是这样的，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三个朋友在面对那一个金像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的反应？尼布甲尼撒王立了一个金像，音乐声音一响起，你们就要跪拜那个金像。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跟尼布甲尼撒王说，我们不跪拜你的金像，你就把我扔到那个烈火的窑中。 我们侍奉的神必然保救我们脱离这烈火的窑，即或不然，我也不跪拜你的金像，也不侍奉你的神。这三个人也是一个为主见证而活的人，如果不能够为主的见证而活，他们就不活了。好，所以你看见但以理是这样的人，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也是这样的人，一个全然奉献当作活祭的人，他们的里面只有一个心愿，就是为主而活，就是为主而活。好，这个是第二个表现。第三个表现是他宁可拣选苦难，也不拣选犯罪。好，我们知道大卫是这样的人，对不对？当大卫打败哥利亚的时候，这个妇女来唱说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是不是？扫罗杀死千千还放在前面了，扫罗王就不高兴了，他里面充满了嫉妒，对不对？他里面他说就怕王位没有给他了，所以他就开始追杀大卫。你会觉得非常稀奇的一件事，好，一个被废立的王竟然追杀一个被神高立的王。大卫就开始了这个亡命天涯东躲西藏的生活。但是有两次神把扫罗交在大卫的手中，一次在隐基底的洞中，一次在哈吉拉山，两次把扫罗交在大卫的手中，大卫怎么样都没有杀扫罗。大卫说他是神的受膏者，我岂能得罪神呢？他是神的受膏者，大卫只要把他杀掉，就可以结束亡命天涯的生活，他就马上可以登上王位。但是大卫因着他是神的受膏者，扫罗是神的受膏者，他不愿意得罪神，宁可拣选苦难，他不拣选犯罪。这是一个全然奉献的人。弟兄姊妹们，我想说我能想到的一个全然奉献他献为活祭的人，他里面在外面有三个最起码的表现。第一个，他里面有一个孩子般单纯的灵；第二个，他只为着主的见证而活；第三个，他是一个宁可拣选苦难不拣选犯罪的人。弟兄姊妹们，那如果我这个人要奉献给神，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们知道吗？弟兄姊妹们，你们还记不记得圣经里面有记载着一个五饼二鱼的故事？你们记着这个五饼二鱼的故事，是谁拿出这个五饼二鱼吗？是门徒吗？是什么？是一个小孩子。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在基督里面就算是一个婴孩的时候，就应该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神。一个小孩子他拿出五饼二鱼交在主耶稣的手中，主耶稣就拨开成为众人的祝福，喂饱五千人。弟兄姊妹们，一个人当我们一蒙恩得救，就应该把自己奉献给主，成为一个完全奉献的人，不是需要生命要走到很成熟的阶段。当我们一信了主，里面一蒙了主的恩典，我们这个人就可以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主。罗马书告诉我们说，这是神所喜悦的一件事，这件事是神赏神的心意非常得满足的一件事。不是说奉献好像是一个舍弃，奉献好像是失去， 奉献好像是贡献一下，这些都是对奉献全然错误的观念。奉献是单单的让神的心意得着满足的，在所有的属灵的事物中，奉献是第一件让神的事情得着满足的，让我们这个人全然奉献给主。当我们这个人全然奉献给主，你会遇见很多的难处，但是神是这些问题，我们的主是这些问题的解决，是这些问题的能源来源。弟兄姊妹们，好，我们巴不得说一个人，我们从现在开始你就愿意奉献给主，成为一个活祭，完全的献给主，这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事情。好，愿主祝福他的话语，也激励我们每一个人这样愿意奉献给他。好，我的分享先停在这里。丁天弟兄，
好，感谢主，刚才弟兄给我们这样的分享，巴不得我们真的有这个活祭的那个实际。当弟兄在讲到这个罗马书的时候，我也在想这个活祭。你知道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神把我们从这个埃及救出来的时候，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一同来侍奉他，对不对？这个是在出埃及记神对这帮百姓说，容我的百姓去来侍奉我。所以神今天他所有的心意，就是他得着一般的，就是一个全体祭司那一同侍奉的这个国度。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就是被救赎，其实是为了侍奉。所以到罗马书这个第十二章讲到，你这个人呢要去当作活祭，是这个是怎么说，这个你们如此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个讲到是侍奉，这个侍奉的话必须要有这个活祭。我想这个侍奉呢，一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看见是大祭司，这个图画就是祭司，大祭司。所以我们看见如果我们要学侍奉的话，我们就看看，咦，原来在教会里面神都给我们看见很多的这些侍奉，包括这个大祭司侍奉。我在去想的时候，刚才这个大祭司，我们知道谁是我们的大祭司了，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我们的大祭司。所以我想这个活祭啊，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是不是讲到我们主耶稣他自己的？他一面是大祭司，一面他也是神的羔羊。他被这个剪毛人的手下，他其实这样没有声音了，他愿意首先把自己献上。所以如果说在亚伯再往前推一点的话，我想到在创世以前，基督就成了那个活祭。他不愿意与神同等为强多，他反而愿意献上他自己，对不对？所以我们看见使徒保罗有这个意象，所以我们看见如果我们侍奉没有这个意象，主耶稣的他的那这样的 献上活祭不在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当中做一个翻转的工作的话，我们很难就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意识把自己献上，我们很快又从祭坛里面跳出来。但是如果我们在我们的意象里面，我们看见主耶稣他也是这样的话，我们里面有这个力量了，因为主耶稣他也是这样的。所以就简短一点点，对。所以我们今天其实继续来跟弟兄姐妹们去交通关于一个祷告。我相信我们在前两次我们都交通过这个祷告了，但是我觉得这个祷告还是蛮重要的，因为我们常常说我们主喜悦我们常常有这个祷告。所以我们一起来继续来看这个祷告好吗？这个是在历代志上第四章。我们今天应该是第三次交通了，但是我会稍微把一点前面所交通的稍微略略的讲一点。历代至上第四章翻到我们就一同来念第九跟第十节，就是两节经文好吗？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个经文，盼望我们每个人在过去几个月我们都在交通 这段经文，我们都可以把它背下来，至少这个祷告可以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可以背下来好吗？我们一起来读。这个雅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他母亲给他起名叫雅比斯，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 亚比斯求告耶和华的神说，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对，我们就读到这边非常宝贵的一个祷告。我们就都有很多祷告，但是神没有应允我们所求的，但是这个这里亚比斯有这个祷告，神就应允他所求了。所以我们真的必须要来看一下到底这个祷告是有多么的厉害，多么的这个有能力，好吗？我们在分享之前，我们先有一个祷告。主，我们恳求早晨你再把你的话启示开启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真的不仅仅读到这些字句，更是让我们读到里面的生命。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讲的越过人里面讲的人的那个软弱，让你的话真的没有保留的，真的可以启示在我们的当中。求主你来带领我们一个短短的交通时间，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这个我之前跟弟兄姊妹们交通过两次了，我就稍微再简单交通一下这个背景。这个如果你去翻这个历代志上的话，你会很容易就是很快就读完，就至少第一到第九章很快就读完了，因为都是一堆的名字，就是你都很多都可能你 有些你知道的，有些你不知道的，但至少你就看见都是一堆名字，翻可以翻过去。但是到了这个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就特别看见一个人，他有不仅仅一个名字，还把他一些的祷告他记录下来。我们前面交通过这个历代就是他的背景啊，他是那个以斯拉，这个文士以斯拉在这帮被掳的百姓，他们失去了他们的祖国，他们的光景处在一个被掳的一个光景。所以以斯拉写这个历代志上，他是要来给这帮百姓的鼓励。这帮百姓是一帮渔民，渔民就是讲到我们是一个得胜者，一帮小数。所以他在这边写这个历代志上，就是提醒这帮百姓，你们不要灰心，你们的国家虽然没有了，但是我们对神敬拜不可以没有，我们对神的那个专一那个心不可以没有。所以他在把这个历代志上这些他们这个大卫他怎么样把这个国度这个建立，怎么样把他祖宗这个事情他都写在这个历代志上面，所以就是要提醒这帮人他们的身份到底是谁。所以如果我们看见这个历代志上，包括后面讲的很多大卫的这些侍奉啊，他怎么样去设立这个侍奉，都是这个跟这个国度有关系的，这个历代志上。所以我们不要很轻易的看一下就是说哇都是一堆名字，越过去，原来他是讲国度的这卷书。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祷告，我相信就是很多弟兄姊妹都很喜欢，但是我们常常对他有点误会，或者是至少我们这解读不一样。当我们读到这个他的祷告的时候，许多人一面主要都是希望，哎呀，这个希望都是神可以应允我，如果我这样祷告的话，神赐福给我，扩张我的境界，又与我同在，那就好了。但是很多这些成功神学这些教会都会把这个祷告当成他们每天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好像在我们感觉说，亚比斯是不是一个非常自私又喜欢发财的一个人，他是不是只是要这个属地的这个亨通？如果我们再看这个刚才说的这个背景，其实不是的，因为他的这个祷告都是跟这个国度有关系的。如果我们看见这个祷告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祷告，它是一个得胜者的祷告。我们看见这个亚比斯，他要成为一个得胜者，他里面有这个祷告。我们也上一次我记得跟你们去交通过这个关于这个启示录。我们看见有个男孩子，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再往后翻了。我们看见在启示录里面有一个男孩子，他在一个非常苦难当中，他被生出来了。这个男孩子根据我们在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交通的话，这个男孩子是讲到得胜者。这个得胜者我们不要以为就是很简单，我一生下来我父亲是得胜者，我可能就是有得胜者那个血脉在我当中，不是的。得胜者的产生是非常非常的艰难痛苦的。如果我们觉得这个得胜者的产生是容易的，我们是错误的。在这个启示录里面给我们看见这个启示录，看见这个男孩子的产生是经过许多许多的苦难他被生下来的。这个男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他是直接被提到这个宝座去。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得胜者的产生 他里面是经过许多许多的苦难，许多的痛苦。但这个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我们好像没有看见过这个亚比斯他好像有什么痛苦，对不对？因为他母亲给他名字叫亚比斯，虽然亚比斯是痛苦，但是至少我们没有在他生命里面感觉他有什么痛苦。因为这个名字这个痛苦的意思是因为他母亲生他的时候非常痛苦，只是他妈妈痛苦，亚比斯可能不痛苦，对不对？所以我们看见跟亚比斯有什么关系呢？我相信这个他母亲的那个肉身的痛苦，有一天这个痛苦已经不再是那个肉身里面的痛苦了，他在亚比斯里面他变成他灵里面的一个痛苦。所以从肉身的痛苦他一直转到他里面对神产生的这个痛苦。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痛苦他是怎么样去转变的。当他长大以后，他里面看见现在的百姓这帮被掳的人，可能是看见他的弟兄们，他里面就感觉可能他不满足他自己现在的光景。这个是得胜者给我们看见他对自己里面的光景他不满足，他发现他自己里面是贫穷。这个贫穷不仅仅好像是很痛苦很贫穷一无所有，更是灵里面他觉得他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他里面有一个呼求，他就是要去到神那边去。这个是一个得胜者他里面的那个生命里面的那个反应，就是说他承认他自己是一无所有的。这个亚比斯里面也是非常的痛苦，痛苦到一个地步，这个痛苦催促到他要去到神的面前。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不相信如果他求的都是属地的这些亨通啊，属地的财富，我相信给他的评价不会是这个比他众弟兄更尊贵，对不对？可能真的比他众弟兄更有钱更有地位更有成就更成功，这个是应该是他的评价。但是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他的评价写下来是他比他的众弟兄更尊贵。尊贵是讲到这个人的身份，他里面是有一个尊贵的身份在这个人里面可以产生出来的。然后我就在想他里面有这样的祷告，是不是因为他觉得，因为如果你去往前翻这个历代记上的话，其实你看见这个犹大的儿子他记了两次。这个亚比斯他不是属于这个大卫的 那一边出来的。如果你看读这个第二章的话，第三节讲到犹大的儿子，你往下读的时候讲到读到第十四第十五节的时候讲到六子亚先七子大卫。如果他的名字就是说哎呀，如果我这个痛苦是因为我的爸爸不是有什么 很厉害的一个成就，我希望我的父亲真的 是百万富翁的话，是不是他里面就觉得哎呀他里面就满足了。我自己摸想的话，因为有些弟兄姊妹们就觉得他是不是希望就是跟着犹大这个支派这个里面如果产生出来的话他里面就舒服了，里面就感觉比别人都更强了。我相信可能这个是一个看法。我自己如果再往前翻的话，我觉得他里面真的是哪怕他的名字真的是好像记录在第二章摆在大卫的后面了，他里面还是我感觉还是有痛苦的。为什么？如果你看今天许多不是很多国家有这个女王啊，或者是 皇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是 有皇家的 这个东西，皇子，对，有一些像挪威，对不对？ 有英国也有，对不对？也有 皇子，他们也有皇宫。哎，有些时候你去看新闻呢，你看这些皇子这些富这后代，你会觉得他们很尊贵吗？有一些可能是，对不对？有一些你感觉他哎呀很败坏，这个非常非常糟糕，很多淫乱的事情都是跟这些 王子有关系的。所以如果我们看见哪怕一个人他的名字，哪怕亚比斯的名字真的是写在第二章了，他写在大卫的后面了，谁可以保证说他里面产生出来是一个尊贵的身份呢？不是一个败坏的身份呢，对不对？所以 我相信哪怕他的名字再好，那个祖宗再好，他也不可以产生出来的是一个这个尊贵的一个身份。当我再去有一天再往前翻的时候，那这个身份如果再往前翻真的不是很好看，就是看到这个第一章的第一节亚当，这个里面更可怕。如果亚当里面可以我们看见他的祖宗 如果是亚当的话，我们上次也特别跟弟兄姊妹们交通了，亚当里面不可以产生这个尊贵的。亚当他是怎么说，圣经里面跟他这样来记录，他是那个终身的劳苦。亚当活到930岁就死掉了，他一生都是慢，就是流汗的。最近天气很热，他就是流900多年的汗，他很痛苦的。我们现在一周感觉 很热，已经很痛苦了。但是亚当他流汗流汗流900多年，所以你看这个一直流汗的人，他里面可以产生出一个尊贵的身份吗？不可能的，因为他最后他的结局是死亡。这个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这个是如果再按照使徒保罗他给我们在这个哥林多这个前书里面说，这个首先的人，这个是首先的人，他说是亚当。首先的人亚当，在神的眼中他只有两个人，虽然说我们这边很多人，但神的眼中只有两个人，一个就是首先的亚当，一个就是末后的亚当，只有这两个人，没有第三个了。你要不就是那个首先的亚当，你要不就是那个末后的亚当。所以如果我们看见亚比斯的话，如果我真的看见我是属于这个首先的人亚当的话，他里面可能是非常非常的痛苦，他里面真的非常的汗流满面。但是如果我们看见我们这个祖宗不仅仅是第一章的这个亚当，我们更是那个末后的亚当，我们里面就里面有尊贵了。因为这个亚当也是很痛苦的，他是强劲又患，他备受许多的痛苦，但是他的痛苦是有价值有意义，因着他的苦，他可以把这个尊贵的身份、医治的身份、组织成型在我们这个生命当中。这个我就稍微就是对不起，有一个长的一个 introduction， 就是把过去两次我们的交通，我就用一个很短很短的时间告诉我们说，这个末后的亚当他是照样活的灵。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没有看见这个末后的亚当，其实我们这个人都是痛苦，都是会没有这个，都是枯干的。那我们就今天在往后去读一点点，我就在默想，为什么这个亚比斯他的这个祷告神就应允他所求了，为什么我的祷告神不应允了？我都跟着他一直这样祷告，10年20年30年一辈子都跟着他这样祷告，但是神都不应允我的祷告。到底是这个祷告出问题，还是我这个人出问题？我相信肯定很大部分是我这个人出问题，祷告都肯定不会有问题的，对不对？都写下来，我们都跟着去祷告，肯定不会错。但是错的是什么？是我们这个人。人如果不对的话，你怎么去祷告，好像神都不听。我在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刚好就是周五，就是前天。前天我们就是在福音组里面，我们有查经，对，我们在查这个路加福音，然后我就。对不起，放生我可能要把福音组里面讲的再稍微讲一点，他已经听过。对，我们在讲这个路加福音第十八章是讲到一个寡妇的祷告。我们还是有点时间，我们一起来读吧。还是路加福音第18章，第18章我们读1到8节好吗？路加福音第18章1到8节，因为这个也是主耶稣来让我们看见这个祷告的是怎么样祷告。如果亚比斯的祷告是不是就好像这个第18章里面讲的祷告，我们一起放到一起来读1到8节好吗？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钱某某。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众人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 遇的事情有信德吗？对，我们就读 这一段。为什么我会默想的时候想到这一段经文？因为刚才这个亚比士祷告的第一句，他说圣愿你赐福于我，这个是头一句，他的祷告很短，四句，这个是第一句，至少我们可以记下来，圣愿你赐福于我，我们就今天就交通 这句话。这个亚比士祷告 这段话，圣愿你赐福于我，头两个字圣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如果你去看这个原文的话，很多时候我们说也会有圣愿，圣字，就是这个中文词圣愿，其实里面有个感觉说是有很强烈的一个意愿的。他甚至这样，就是很强烈的意愿，在原文里面有这样的意愿，就说这个在这个圣经里面有没有人有这样的祷告？有的，就是这个雅各。雅各他在这个亚伯渡口的时候，他跟神也是这样祷告的，如果你不给我不祝福，我就不允许你去。这个是里面这个祷告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祷告是说神啊可不可以啊，神啊你觉得怎么样啊，神啊你看我好吗，神啊我这样做你觉得好吗，对吗？我们都是觉得对不对， ABCD 刚才说了我选 A， 神啊你怎么样看啊。但是雅各刚才我们没有读，雅各祷告不是这样的，如果你不允许，如果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允许你去。哇， 你敢这样跟神祷告吗？神啊如果你不好像亚比士祝福我，我就不来聚会，可能不敢，对不对？真的神就把很多灾祸临到在你生命里面，可能我们不敢啊。但是亚比士里面 这个祷告圣愿就是说，神啊如果你不给我赐福于我，我真的这个人过不去了。他是这样 的感觉，这个是带有一种属灵的一个暴力在里面的，不是很客气，就是说神啊可不可以啊，你看看怎么样，那个是非常非常里面有暴力的一个感觉，灵里面充满了一个暴力，说神啊你必须要做这个事情，你不做我就完蛋了。他里面就是这个感觉，圣愿你这样去工作。所以这个是亚比士里面，他里面有这个很大的一个迫切感觉，说你不赐福于我，我这个人就垮掉了，我这个人不行了，我活不下去了。你想这个祷告 是怎么样的光景、啊、是一个人去到一个没有路的时候，已经没有出路的时候，他抓住神不放。我不知道你没有出路的时候你抓住什么不放，抓着你的朋友不放，可能抓着你的父母或者是你的身边的人不放。但是当亚比士里面灵里面有一个贫穷到一个地步破产了，我们破产我们都抓住这个法院或者是银行，但是这个亚比士他抓住了神，他抓住了神他不放，他里面产生了一种非常非常的，我们今天不好说有点暴力的感觉，他说圣愿你不必须要这样去做。所以这个感觉就是我们刚才读这个路加福音第十八章这个寡妇，这个寡妇这段这个祷告我相信不是很容易 去解，我们在周五也花了一点时间 去讲、这个比喻。这个你提到这个寡妇的祷告，其实这个寡妇、啊、她就是亚比士的祷告，她、这个寡妇就是得胜者，这个是得胜者里面产生的祷告。在第一节主说是 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所以这个寡妇里面说的话就是跟他的，就是你他里面的祷告，要不然主耶稣不会在第一节说，就是把这个寡妇的比喻说出来，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寡妇他做什么事情啊？他说在城里某一个城里面有一个官，他不怕神，也不尊重人。那个城里面就是住了这个寡妇，他常常去到这个官里面去，去到那边去，说他说什么？他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这个是他的祷告。这个是得胜者的祷告，你不要以为得胜者好像里面有什么怎么样的祷告，这个就是得胜者的祷告。他说求你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但是这个官他有听吗？他没有听，他许多的天他都不听不准。后来他心里面说，我虽然不怕神也不尊重人，但是因为这个寡妇、啊、他有个行动，这个寡妇行动是怎么样啊？烦扰我， 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来缠磨我。这个好像一些 男女朋友，对不对？女朋友常常是这样缠磨，就是你要这样这样这样。有些时候孩子也是这样，就是你要给我买东西，不要买东西。然后父母就说：“哎呀，你不要再烦我，又缠磨我。”所以这个父母就说：“哎，给，走走走走走。”这个里面就是这个寡妇、啊，这个寡妇就是说，但是这个好像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都比较轻一点的这个缠磨，这个寡妇她里面这个缠磨就是第几节？第五节，免得她常来缠磨我。这个缠磨，如果你看原文的话，不是这么简单，就好像孩子跟父母说：“求你给我啊！”就是一直在烦他，就这样样子。这个缠磨在原文里面，它是用那个拳击那个用语，就是说怎么说缠磨，就是说他快被他打肿他的眼睛了。所以这个是非常暴力的一个缠磨来的，就是像女生缠磨男生，一般是女生比较暴力，可能看到看到，对不起，可能不是。所以这个寡妇。对，这个寡妇不是女，对，这个寡妇里面，她里面有一个呼求，里面有一个祷告，她这个祷告不仅仅说神啊，可不可以啊，神啊，我有一个对头啊，你看怎么样，我怎么去对付这个对头，你觉得怎么样好啊？她不是这样，她说挪神啊，你要赶紧给我伸冤，这个对头太凶恶了，太可怕了，她里面有一个非常暴力的跟神好像雅各一样，你如果不给我伸冤。我就不吃饭，我就进食。他里面的里面的感觉就是说，他里面有一个灵里面那个很强的暴力在里面，要跟神去打，这样去摔跤的感觉。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祷告是非常摸到神的心意的。那为什么这个祷告？你说我有很多对头啊，神有我向神伸冤，神也会像我这样吗？给我就是应允吗？如果我们看这个他的祷告的内容。是不可思议的，他说他有一个对头，这个对头里面在原文里面你看见这个对头就是撒旦，就是魔鬼，他说我有一个对头，我不仅仅好像老板对付我有一个对头，我的同事对付我这个是对头，他里面看见他有一个对头是那个撒旦，撒旦就是在这边兴风作浪，所以他里面有个感觉，求你给我伸冤，伸冤就是说什么执行那个公义的审判，这个原文的意思，它里面看见我们知道现在整个世界都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对不对？我们知道现在我们都在这个撒旦的这个管理的这个底下，但是这里有个人有寡妇，他里面不满足这个光景，他说神啊，为什么这个你还不工作，你还不把这个仇敌践踏在你的脚底下？这个是得胜者里面的祷告。他为了神的旨意，他说神啊，你必须要工作，你不可以容让这个仇敌在这里 在这边搅扰你的百姓，所以他里面是以父神的心为心的。这个祷告为什么神说他可以应允呢？因为他里面摸到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就是要把这个仇敌践踏在这个脚底的底下面，只是现在不是在现在这个时候，对不对？到有一天仇敌要被完完全全被捆绑起来，摔在这个无底洞里面，但是好像在这边神好像还没工作这个事情，神里面有一个延误，有一个延迟，这个事情今天还没有发生，但是这里有一班人，他们不甘心看见仇敌魔鬼在这边在这个地做这个搅扰的工作，他愿意神来施行执行这个审判的工作，让仇敌闭口无言，所以这个是这个寡妇里面的祷告，这个绝对是一个得胜者里面的祷告。那我们就，所以这个是我就抓住这个圣愿，这两个字我就想到，这个就是寡妇里面的那个迫切，灵里面的非常那个暴力，跟神里面有个摔跤，里面过不去的感觉。所以这个是感觉跟亚比斯是一样的，跟我们刚才读那个圣愿你赐福于我的那个圣愿是一完完全全是一样的里面的感觉。然后那个圣愿你，我们看见里面这个有个对象是你，如果你看见我有一个需要，可能你不知道去找谁，你的对象不知道是谁，你知道我们人堕落以后犯罪以后，我们的人的眼光就从我们的神里面那边转移开了，我们看的都是环境，我们看的都是我们身边的朋友同学， 我们的眼目已经转到离开了神的 那个身上面去了。但是这个亚比斯他里面有一个对象圣约尼，所以这个他灵里面这个暴力就是很强的暴力，他是对着神的，他这个目标非常的清楚，他是要神就是来听他里面的这个祷告。所以这个你也是非常重要，如果我们里面就是属灵里面我们真的觉得我们已经破产了，我灵里面真的一无所有很贫穷了，你不要去看什么心灵鸡汤书，那没有用。这个亚比斯告诉我们说，你不是要看这些心灵鸡汤书，你是回到神的那边去，你跟他有一个摔跤，你跟他说，神啊，我这个人真的是非常的贫穷了，孩子们说一句话我立马就发脾气挡过去了，神啊，求你救把我。所以这个是对象很重要，你不要就是跟自己说，哎，我下次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就是自我催眠，这个不是。这个亚比斯告诉我们说，他灵里面有贫穷的时候他去到神那边去，所以这个对象是非常非常重要。讲快一点点，这个赐福就是也有赐福对不对，这个非常重要。如果这个福如果这个搞不清楚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就是将亚比斯的祷告完完全全从一个属地属天的变成属地的这些祝福了。所以这个赐福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看见说这个祷告最后主是应允他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祷告一定是摸到父的心了。我相信如果我们今天在座每一个人都这样祷告，但是我们祷告我们求的赐福都是属地的福，我相信神都一个都不会听，哪怕我们都是灵里面很暴力跟神说，你必须要给我祝福，必须要给我房子，必须要给我车子，可能神都不听你了，因为你那个福对福气的这个理解不对。这个是常常我们里面的光景，就是说对着这个福气的光景不对。在旧约里面，在旧约的里面，这些福气常常讲到是一个属地的这些福气，对不对？刚才说有牛啊、羊啊，这些都是一个很大的福气。就是其实神给他的孩子，而你们最大的福气就是让他自己成为他的产业，他要成为他一个产业给了我们，所以这个是属地的一些福气，一些福气。比如说如果神给我们一个房子，你就有那个产业，对不对？房子就是产业嘛。对着这个房子你可以做什么呢？你有产权啊，你可以让别人来进到你的家里面去，你不喜欢把它卖掉也可以，对不对？所以你可以说我可以买做买卖，我可以送给别人也可以，因为这个是我的，这个是属地的一个产业，就是我可以去管理，我可以去控制它，我可以说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个是我的权柄，就是在这个房子的权柄就是在我的手下面，这个是属地的这个产业。但是我们刚才说这个在这个马太福音我们还记得第五章里面讲到这个福啊，主耶稣给我们一个新的定义，这个福再也不是那个属地的那个祝福了。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五章讲到这个八福的时候，头一个福我们之前提过，就是那个虚心的人有福了，对不对？天国是他们的，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所以主在这边再把我们的眼目再眼光再调整了一下，你不要再求属地的福了。马太福音给我们的福是一般虚心的人，就是刚才提到这个灵里面贫穷的一般人，就好像亚比斯的这样一个人，神我们的主给他什么祝福啊？天国是他们的，天国是他们的。所以这个福气到底是不是我们今天所要的？神如果赐福给我，但是给我是一个天国，你要吗？可能你觉得我都看不见怎么是天国，可能你不要。但是亚比斯里面给我们看见他要的就是这个天上的这个属天的产业。刚才说到这个属地的产业，就是说我可以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要这个房子怎么样装修，怎么样去改造，就可以按照我的心意去改造。但是如果这个是天国的话，我们没有这个，我们没有人有钱到一个地步德国都是我的，对不对？但是如果有一天神把这个天国给你的话，谁在那边说话？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自己，我们的神他自己，他说怎么样，他有那个100%的那个管理权柄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叫做天国嘛，对不对？上一次常英弟兄给我们说，这个是神的国是没有这个限量，没有这个限制，从永远到永远。但是天国它是有一个特定的范围，它有一个限制在当中。 你愿不愿意在这个神国这么大的一个从永远到永远当中，你跟神说，我要，我求这个是天国，这是有限的一部分，求主你今天可以把那个实际你可以给我。这个意思是怎么样啊？求主耶稣在我生命里面，他做管理的工作，他做掌权的工作。以前属地的产业他不求了，他现在求的是属天的产业，天国是他们的。所以这个国是跟这个天国是连在一起的，就是马太福音我自己在默想，天国里面最大的那个福气就是说，天国就是主耶稣，他是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赏赐，最大赏赐原来就是主他自己。所以我们的弟兄给我们在这边特别提到这个天国的实际，今天神要在你我当中做一个恢复的工作。以前真的是神的国天的国都是天掌权，完完全全可以掌权的地方，但是这个天国临到在我生命里面的时候，哇，小到不知道多少啊，都是谁掌权啊，都是我掌权啊，就好像这个房子是我的，我在这边说话，但是雅比斯里面真的说求天国的实际真的可以在他生命里面做恢复的工作。所以这个 我相信这个得胜者他里面就是，我记得特别记得就是这个中弟兄在营会里面跟我们说一句话，得胜者就是说一般被神胜过的一般人，天国的如果在我生命里面可以有那个得着那个实际，就是说我们这般人要成为一般被神胜过的一般人，不是我们自己有多么的 说话的力量，我自己说这个地方是我的，这个钥匙是我的，我自己藏起来，对不对？就是之前那个忘了水电，对，就是新加坡的弟兄杨洋伟弟兄说，很多钥匙，对不对？我只是一把，我藏起来了。但是不是雅比斯里面是希望天国，求主把这个百分之百天国可以完完全全实行在我这个人当中。我不希望这个天国临到在我生命里面的时候，他受到许多的难阻，许多的这个挤啊、肉体啊，就把这个天国到完完全全挤住了，完全没有他的那个地位。所以在雅比斯这个祷告里面，他是摸到那个天的，因为讲到国度，都是讲到天的，所以我们不要觉得我们误会了他，他里面真的是一个得胜者的祷告，所以他乃是希望神的权柄完全可以通行在我们这个人生命当中。像我们今天早晨有许多弟兄姐妹这样祷告，愿你的旨意可以行在这个天上，如同行在地上面，愿你的旨意可以行在天上面，好像行在我这个卑微这个瓦器里面，我可以把你自己的那个旨意可以完全的通行出来。这个是他里面有这样的呼求。所以我自己在想的时候，这个寡妇她摸到神的心意，她摸到主有一天再来她去审判那个仇敌，这个雅比斯他也摸到这个天，摸到父的心意，他看见有一天天上地下的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他里面盼望今天虽然活在这个地，但是天的那个实际可以恢复在他的生命当中。如果我们真的说我们真的有雅比斯这样的看见，我相信很多祷告我们都说我们神都不听，但是如果你里面真的好像有雅比斯里面很迫切要跟神去摔跤的感觉，说我这个人太坏了，我这个己太败坏了，求主你把基督生命组织扩大在我这个生命当中，我相信许多祷告不听，但是如果你真的里面有好像雅比斯这样灵里面很迫切虚心灵里贫穷的一个感觉，其他祷告我可以百分之百神的不一定会听，但是这个祷告神一定要听，因为是这个是摸到神的心意。所以如果我们看见常常说神不听我的祷告，我们要想一下到底是我的问题，我的祷告问题，还是我这个人出问题。所以盼望早晨在借着这一节的经文，圣愿你赐福于我，我们再把神的心意再一次说在我们当中，他乃是希望得着的是一个他可以完全那个掌权的那个实际，那个国度就是恢复在我们当中。对，主如果愿意的话，我们下一次再交通第二句，就是扩张我的境界，好吗？我们时间到，我们最后一个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恩，早晨你在借着你的话来提醒我们说，我们的祷告是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祷告。 求主你真的可以得着一般，真的你的百姓真的看见这个国度，看见这个天国，他们愿意这个天国首先可以恢复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求主你这样来引导带领我们每天的生活，将照你自己的旨意真的首先可以通行在我们这般人的生命当中，在这个地方实在能够把生命的道可以表明出来，让人来到这里就看见神的儿子。求主你这样来引导带领我们，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